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川普到底面对着怎样的挑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日。2020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不仅成了美国的焦点，也成了世界的焦点。即便是在中国国内，对此事的关注程度也超过了其他任何话题。单是在微博上的关注度就超过了64亿人次。一位英国球迷在大洋彼岸的古德森公园上空打出了巨大的横幅，内容是全世界都知道川普赢了。但是美联社、纽约时报、 CNN 等媒体却是大幅报道拜登胜选。全美国都知道大选作弊，为什么所谓的主流媒体却不知道？就像全世界都知道拜登的硬盘门，主流媒体却假装不懂。川普到底触动了谁的利益？为什么这些曾经声誉卓著的所谓主流媒体如此偏激地攻击川普，甚至不惜自毁形象，制造假新闻呢？在上世纪的30年代，美国的两位新闻记者的专著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位是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位是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里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个美国人之一，本身就是共产主义活动家。他在对十月政变的描述中，将苏联共产革命称为新生事物。斯诺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毛泽东和斯诺在陕北窑洞的谈话把中共描绘成一个公开透明、开诚布公的开明形象。从五月花号开始，美国以信仰立国，被称为山巅之城，是上帝的国家。在美元上印着我们信仰上帝，就是这样的含义。传统的美国政府充当着守夜人的角色，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而不是用权力去攫取利益。这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替天行道、顺天而行有着同样的内涵。1929年，西方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经济大萧条，工厂关闭，人们失业。发生在苏联和中国的共产革命被西方记者包装后，被打造成所谓的改变世界的新药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正是受到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启发，从而走上了大政府干预主义的道路，开始背离无为而治的传统理念。保守派思想家丹尼什·德苏萨在著作《大谎》中指出，罗斯福新政基本上给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敲响了丧钟。到了1963年，约翰逊总统发起了向贫困宣战和伟大社会运动，而这个伟大社会的纲领和美国共产党新纲领几乎是如出一辙。也正是在60年代，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共产风也吹到了西方，街头嬉皮士反传统、反权威、反道德、乱性、毒品、摇滚乐等等开始泛滥。60年代的年轻人在街头革命受挫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大学、研究所，完成博士、硕士学业，逐渐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教育界、媒体、政界、工商界，打着所谓的进步主义、理性主义的旗号，把埋藏着社会主义基因的观念渗透到美国社会。一场非暴力革命持续数十年，美其名曰体制内的长征，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深入美国社会机体，而且具有了自我生长繁殖的能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大量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美国人进入社会主流，美国社会的主要的媒体 高校、好莱坞大多成为左派的大本营。里根总统在位时，在政界稍微扭转了向左转的势头，但是90年代以后，政策再度左转，到近年达到了顶峰。社会主义在美国登堂入室，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大学里被洗脑的年轻人公然声称，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好。天道酬勤是符合人伦常理的一个准则，然而社会主义思想却宣扬绝对平均主义，灌输贫富不能不均，有的人富有一定是抢占了别人的财富等等歪理。正是这样所谓的现代观念，反过来又助长了社会主义风潮。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整个世界。直到现在，尽管红魔肆虐，美国仍然是世界最没有中央集权的国家，仍然是维护世界秩序的中坚力量。然而，如果任由权力高度集中的高税收、高福利的平均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放任堕胎、同性恋、跨性别大行其道，那将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16世纪法国著名的预言家诺查丹马斯曾经预言，届时马尔斯将统治世界，说是为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那么现在的福利社会不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搞的共产主义那一套东西吗？只是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说，我们往往认为社会太复杂，不能靠自治，精英掌控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好。可是当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管理他自己的时候，谁还会有能力去管别人呢？众多保守派人士为美国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看到了从1930年以来，美国已经被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共产红潮侵蚀骨髓，谁能清理如此厚重的污垢呢？川普站了出来，他说，我们崇拜神而不是崇拜政府。他吹响了复兴传统、抽干沼泽的号角，引起了权力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恐慌。本来政客、科技巨头、跨国集团、媒体已经习惯了权力和利益之间的默契，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但是川普出现了，如同一头大象闯进了瓷器店。2015年6月16日，川普宣布参选总统，美国媒体便开始了对川普的攻击。事实上，对于许多政治专家来说，川普的当选几乎是奇迹。2017年1月，川普宣誓就职，他说，我将撼动政治通道两边的权力，因为我不会被收买，我想把美国带回来，让他再度伟大和繁荣。这深深刺痛了已经固化的利益阶层，以及期望倡导社会主义并且实现权力集中的权力机构。川普从不绕弯，他经常说，我们拒绝社会主义，别来政治正确那一套。川普进入白宫只讲真话，没有套路，这和之前白宫的规矩是大相径庭。过去美国总统等政要经常受到媒体的制约或者是牵制，多少都给媒体点面子，大家都过得去，美其名曰公关。但是川普却不信邪，直接面对面称呼那些大媒体假新闻。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米奇坦言，唐纳德·川普代表着假新闻媒体的世界末日。然而，川普要面对的情况并不简单。许多假新闻是部分真实、部分虚假，对普通民众有相当的迷惑性，从而煽动更多人对川普产生了误解和反感。 川普刚上台的第一年就遭遇左派们炮制出的所谓通俄门。根据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2017年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档晚间新闻报道所谓的通俄门新闻数量多达3430则，总时数将近100小时，占新闻总时数的三分之一。但是与此同时，另一则民主党政商丑闻油矿门案件，尽管有证据、有调查，但是媒体研究中心发现，从2017年1月到10月底，仅有一家电视网在一个专题节目里进行过短短69秒的讨论。至于另外两家电视网则装聋作哑，完全将油矿门忽略掩盖。2018年9月，纽约时报破天荒地发表了一位自称匿名者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评论文章，抨击川普造成了国家分裂。匿名文章通常会降低媒体的公信力，然而主流媒体却宁愿这样做。最突出的实例是川普弹劾案。这起案件在2019年9月24日启动，2020年2月5日联邦参议院判定川普无罪，最终以闹剧收场。除此之外，平常的一些小新闻，所谓的主流媒体运用了大量的移花接木、以偏概全、掐头去尾的手法来污名化川普。在这一次的大选中，之所以有人愿意涂改选票、扔掉选票，就是有不明真相的人被假新闻灌输了对川普的仇恨。这和文革中的先贴大字报、扣帽子、再批斗、上街游行，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从这一次大选的舞弊规模可以看出，反川普势力空前大集结，进行了一条龙的作业。这股恶势力包括若干州、几个联邦政府部门、绝大部分主流媒体和三大社交平台，脸书、推特、油管、安提法等许多左派组织、社会主义组织、电脑门事件以及所有他们背后的中共势力高度协同，选举还没有结束，媒体率先宣布拜登胜选。然而，川普冷静应战，坚定不移，有条不紊，汇集正义力量和借助神的力量与这股黑暗势力展开对决。11月13日大选激战之际，川普政府宣称推倒中共防火墙，禁止美国投资中共军工企业。川普多次反复说，如果拜登赢了，中共就赢了。话说的直白又准确。2010年左右，中共作为当今世界共产主义的大本营，经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再韬光养晦，四处出击，居然把中共党媒新华社的广告牌挂到了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央。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纷纷在中共的糖衣炮弹中倒下。如果任由中共势力和美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暗势力勾结一起，那将是马克思无神论阶级斗争祸乱天下的开始。川普政府是几十年来真正认清中共狼子野心的唯一一届美国政府。这届政府第一个承认，从30年代开始，美国就误判了中共。川普政府第一个提出要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第一个提出要让中国人民知道真相，推倒中共防火墙。第一个敢于制裁中共副国级高官。在川普总统领导下，美国政府出台了多项反制中共的举措，如贸易战、打击中共科技间谍、围堵华为、调查中共驻美官媒、关闭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关闭孔子学院等等。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积极维护中国民众的自由权利，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中港侵犯人权的官员，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在美国的引领下，国际抗共联盟逐渐形成， 越来越多的国家敢于向中共说不，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改变，正气上扬。综上所述，川普总统执政期间之所以遇到巨大阻力，是因为他敢于守护传统，抗击邪恶，这不是党派之争，而是来自更深层的道德选择，是回归传统，维护正义，还是离经叛道，与邪恶为伍。2011年4月的一天，美国退休消防员泰勒正在家里看新闻，当时还是地产大亨的川普出现在电视荧屏上，讲述自己对美国未来的想法。泰勒回忆，突然之间，我听到神的声音告诉我说，你正在听总统的声音。泰勒马上走进书房，拿出纸和笔，开始记录下他所听到的神的预言。神说，我已经选择了这个人，唐纳德·川普，他将为美国重新带来荣誉、尊敬和复兴。神还告诉泰勒，逆天的势力会为此震惊发抖，惧怕这个我选中的人。他们甚至在他宣布参选的时候就震惊发抖，那将如同给整个堕落世界带来震惊。上帝说，哈，没有人能阻止我启动的事。泰勒记录下的预言很快传遍了世界，那些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不会忘记这个神奇的约定。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红魔狂舞曾经多么不可一世，苏联何等的强大，却在没有任何征兆中崩溃了。柏林墙何等坚固，可是却一夜之间倒塌了。当邪恶最疯狂之时，也是否极泰来之际，川普总统这位神选之人正在完成他承担的使命，神佑川普，天命必成。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傲慢与偏见2020》，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日。《傲慢与偏见》是英国女小说家简·奥斯汀在1813年写的一部故事书，书中描写了乡绅班纳特先生五个年轻待嫁女儿的婚恋故事，其中聪慧善良的二女儿伊丽莎白是这部故事的女主角，男主角是来自伦敦的年轻富有的绅士达西先生。围绕达西的傲慢和伊丽莎白的偏见，演绎了一幕幕的纠结和悲喜。在当地举办的一场舞会上，达西遇到了班纳特一家。当朋友宾利先生建议达西邀请伊丽莎白跳舞时，达西答道，他还没有漂亮到可以打动我的地步。由此他得罪了班纳特全家。后来伊丽莎白认识了军官韦克汉先生，韦克汉英俊迷人，风度翩翩，但是他针对达西的谗言使得伊丽莎白更加厌恶达西。伊丽莎白不知道的是，达西在舞会上就已经产生了对他的爱慕。后来达西终于有机会求婚，面对求婚，伊丽莎白大吃一惊，因为达西展现出来的傲慢，还有韦克汉的指控，以及他认为达西曾经阻挠宾利先生和姐姐简在一起，伊丽莎白生气地回复达西，即使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死光了，他也不可能和达西结婚。机缘巧合，伊丽莎白读了达西的一封信，她万没想到达西以前的行为都有着她从未想到过的缘由，她对达西的偏见开始消除。再后来，伊丽莎白发现达西的傲慢后面掩藏着真诚慷慨的本性。最后，达西出于对对错和价值的判断，默默出钱出力，挽救了伊丽莎白的妹妹和班纳特家的名誉， 并且要求当事人保密。然而，伊丽莎白仍然了解到了实情，从此彻底放下了对达西的偏见，向达西敞开心扉，幸福终于降临。1813年《傲慢与偏见》的故事中，伊丽莎白的偏见产生于她的视角和观念。当她站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用自己仅知的生活经验和思考方式为标准去衡量达西时，达西怎么看都是傲慢的，不招人喜欢，甚至是令人气愤的。最后真相大白，消除了偏见，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很多投拜登票的人说自己是因为讨厌川普才投票给川普的对手，不管他的对手是谁。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一些言行被人贴上了张扬不文雅的标签，加上主流媒体和社群媒体一边倒的灌输，对通俄门、弹劾门、政治正确等等的宣传，可以说对川普总统的偏见和攻击从他宣誓就职到现在一直很猛烈，而且从未停止。但是川普说到做到，2016年他当选总统时就提出不要相信政府，要相信神，发誓要使美国再次强大。他的4年总统任期，美国的经济回升，失业率达到历史最低，社会逐步回归传统，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对中共邪恶阵营宣战和围剿。他提倡敬神、家庭、勤劳等传统价值，他是非分明，直言不讳，追求和维护真理。在很多美国选民的心中，川普是神选之人。偶然的机会，笔者看到川普总统在世界著名基督教学府的一个30分钟的演讲，听众是201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自由大学的毕业生。有观众评论说，极棒的正面演讲，所有毕业生都应该听到，川普爱我们的国家。更有观众说，这是我听到的最好演讲。追随你的梦想，做你热爱的事情，不要向负面能量和评论投降，这都是实现人生的话语。感谢总统先生，我们爱你。川普总统究竟对年轻的毕业生们讲了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倾听其中的几个部分。川普说，我们过去只是按照惯例轻易地顺流而下，轻易放弃，只因为那是容易的路，习惯的路，已经被接受的路。记住一点，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件值得做的事是能轻易实现的，从来没有，没有。坚定信念意味着你必须面对那些缺乏勇气做正确的事的人们的批评，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勇气、胆量、毅力去面对和去做。这是一条所谓的人迹罕至的道路。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会是为真理而战的勇士，或者为你的国家和家人而战的勇士。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会做对的事情，而不是容易的事。你们将会坦诚地面对自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信仰。我在华盛顿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那个残破系统的第一手见证，一小群失败的声音认为他们知道一切，了解每个人，试图告诉其他人如何生活、做什么和如何思考。但是，你们不会让其他人告诉你们应该信仰什么，特别是当你们知道自己是对的的时候。你们这些今天即将毕业的人，仅仅是在去年一年里就做了50万个小时的慈善义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量和慈善之心，几乎没有其他大学、学院可以声称他们做到了接近的水平。我们不需要华府教训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站在这里，看着的是下一代的美国领导人。我们的学府很可能会出一两个总统。 有要成为总统的都举手。鼓掌。在你们的心中已铭刻了服务、奉献和忠诚的价值观。现在你们要走到社会上，将你们的希望和梦想付诸行动。美国一直是梦想之地，因为美国是一个属于真正信仰者的国家。当清教徒们登陆时，他们做了祈祷。当我们国家的创始者们写独立宣言时，他们四次提到创世主。因为在美国，我们不崇拜政府，我们崇拜上帝。欢呼和鼓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入选官员在宣誓就职时手扶圣经说，愿上帝帮助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美元上自豪地宣称，我们信任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宣读军队誓言时都自豪地称，我们是在神之下的一统国家。美国的故事是一场历险的故事，起源于深厚的信仰、宏伟的梦想和谦恭的开端，这也是自由大学的故事。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最初只有154名学生。事实上，没有人是通过争吵和做批评家而取得重大成就的。没有什么比当批评家更容易和更可悲的了，因为那些人无法将事情做出来。不管批评家们怎么说，未来都属于遵从自己内心的人，因为他们真正相信自己的眼光，永远不要放弃，永不放弃。回家告诉你们的妈妈、爸爸，我能做到，我能做到，我会做到。我见过那么多有才华的人，都因无法坚持而放弃了他们的人生。他们完全是聪明的、一流的，是班里顶尖的，是最好的学生。他们什么都是最好的，但他们放弃了。我也见过其他人，真的不具备这种才能或能力。他们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是因为他们从不半途而废，从不放弃。所以请记住这点，永远不要停止为自己的信仰和关心你的人而战，拥有尊严和自豪感，实现最好的自己。将不可能一词当作动力吧，享受成为一名圈外人的机会，欣然接受这个标签，做一名圈外人很好，因为圈外人可以改变世界，实现真正持久的改变。当人们将自己的信仰付诸行动时，美国会变得更好。只要我是你的总统，就没有人能阻止你们实践和传播自己心中的信仰。我们将永远捍卫所有美国人向上帝祈祷的权利，我们将永远听从上帝的教诲。美国正在开始新的篇章，今天你们每个人也在开始新的篇章。当你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时，你们的故事将由你们的见识、毅力和笑容来定义。幸运的是，你们已经在这个校园，从这里配备了各种技能，可以做出为上帝、家庭和国家服务的正确决定。在建立美好生活的同时，你们也将建立我们的国家。你们将成为社区的领导者，各种伟大机构的服务人员和自由的捍卫者。你们将成为伟大的母亲、父亲、祖母和祖父，充满爱心的朋友和充满爱心的家庭成员。你们将建立一个未来，无论玩世不恭的人和怀疑者怎么说，我们都有勇气追求自己的梦想。你们将有信心说出自己内心的希望，并表达触动灵魂的爱。鼓掌。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共享一个家园，一个光荣的命运。无论我们的肤色是棕色、黑色还是白色，我们都相信爱国者的血都是红色。我们都向同一面美国国旗敬礼。我们都是由同一个万能的上帝所造。 只要你们能记住在自由大学所学到的东西，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有实践信念的勇气，信仰上帝，那么你们就不会失败。只要美国忠实于自己的价值观，忠于自己的公民，并忠于这个国家的缔造者，那么我们最好的日子就会到来。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一点。以上就是2017年川普总统在弗吉尼亚州自由大学面对毕业生所做的演讲。这是充满人性、道义和信仰的演讲，信徒的忠诚、勇气和毅力，可以与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里根总统的思想相媲美。美国正在上演着一场历史大戏，一场让每个人都能充分选择和表达自己的终结大戏，正邪大战，上天在选人。信仰者们的故事将会给历史留下见证，信仰的力量无敌无量，因为神就在信仰者们的心中。我们切莫因小失大，不要让傲慢与偏见的尘埃蒙住了我们的心智，否则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给子孙讲述今天的故事时，我们自己的角色会是什么呢？